继续来学习查考新约的刘大叔，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让我再次安静在你的跟前来学习思想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来遮盖，让我近前来亲近你，你就与我们相近。我们一心来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寻见，且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使我们更多来认识你。在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犹大书的时候啊，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帮助讲的能够照着你的圣言而讲，也让众弟兄姊妹有一个清楚的领受，引导我们进到你一切的真理。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讲话，你对我们或责备或警戒或安慰或劝勉，让我都能够在你面前谦卑受教，蒙你的光照，借着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真实的建造和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上一次呢，我们学习了犹大书的八到十节，那我们记得之前的五到七节，传道人犹大呢给了我们三个反面的见解，三个反面的见解，无论是失掉信心退后入沉沦的神的百姓，还是固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堕落的天使，还是犯淫乱同性恋的索多玛俄摩拉，从前呢他们犯罪背离抵挡神，没有逃脱神的毁灭和永远的刑罚，那么犹大书八到十节所讲的现在这些做梦的假牧人也和他们一样背道行淫离异而犯罪抵挡神，同样呢也是自取沉沦和败亡。因此呢在这个第十一节犹大说他们有祸了。那么我们记得比世人更美比世人更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却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同样呢谴责了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那么这些话语呢都给听到的人很大的警告和提醒。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犹大书十一节继续来往下学习，我们来读犹大书第十一节。
犹大书第十一节，你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误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这里的他们呢就是指的八到十节那些背道犯罪抵挡神的人。这里呢犹大透过三个旧约的人物啊，该隐、巴兰和可拉，给我们列举了假牧人假师傅之所以有祸了，原因是他们走了三条错误灭亡的道路，这也是现今基督徒很容易走上的绝路，所以呢值得我们格外的谨慎。那么因为这三个人物呢都是出自于旧约，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结合这个旧约的背景啊，来分别看一下他们是走的三条怎样的道路。他们有祸了，因为第一就是走的这个该隐的道路。那么关于该隐呢，我们知道他是亚当夏娃的长子，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呢就记载了该隐的出生啊，该隐向神献祭，后来该隐杀人，该隐从神面前的逃离，以及放逐之后该隐一代比一代更恶的后裔，就给我们看到该隐犯罪终身没有悔改，以及其后裔世代远离神，走向罪恶，走向黑暗和灭亡的道路。那么我们就着重来读一下《创世纪》四章一到八节。
今天张姐妹的
嗓子不太好，由我来给大家读读经文。创世纪的四章一到八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雅伯，雅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雅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牛献上，头生的和羊的脂牛献上。耶和华看中了雅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弟兄雅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雅伯起来打他兄弟，该隐起来打他兄弟雅伯，把他杀了。对不起，打错了。
但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是清洁是正的，但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我们看到该隐所走的呢，就是一条自以为正但却是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么最早呢，犯罪的亚当夏娃穿上了神用动物的皮子给他们做的衣服，那么神借着这件事情来启示他们神的救恩和流血赦罪的道理。那么他们也会将这个宝贵的教训来指示他们的后裔该隐和亚波。因此呢，兄弟二人都向神献祭。那么向神献祭的目的呢，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感谢神的救恩，愿意悔改，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那么神看人呢，是看人的内心。神看中了这个亚波和亚伯的供物，原因是亚伯他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他纪念感谢神的救恩，依从神的吩咐，愿意来侍奉神，因信献祭。所以他甘心地将自己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牛献给神，为要讨神的喜悦。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亚伯呢，正是向神有信心，而且呢，信心是带着行为。同时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给我们对比了亚伯和该隐献祭的不同，我们就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所以呢，亚伯他明白神所要的是什么，他是走义人的道路，他的信心和他光明正直的善行是并行的，因此呢得称为义。所以呢，神看中了亚伯有信心虔诚的生命，也悦纳他的供物。而该隐呢就不是如此，即便他的工作是种地的，他也还是可以向神来献素祭，献上地里出熟的土产。但是呢，该隐却没有。虽然他也同样得了父母从神来的启示教训，但是呢，他没有持定这个生命的训诲，也没有把至高神当作自己生命独一的主宰去敬畏，也没有将神的话语、神的救恩放在心上。那么我们知道，敬虔来听神的话语放在心上且去遵行，胜过愚昧人的献祭。而该隐呢，就是一个愚昧人，他都不清楚神所要的祭到底是什么，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是随从肉体，随便按照自己的意思献祭给神，以为是侍奉神，神会喜欢。 那么神不中意该隐，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是种地，神看到该隐的内心不喜悦，他向神不虔诚、不尊重、没有信心的生命，也没有看重他的供物，所以呢，这个该隐的侍奉就变成了徒然。那么关于向神献祭呢，我们在学习阿摩斯书第五章，包括两周前我们学习这个弥迦书第六章，我们查考了圣经当中许多的教训。那么现在透过创世纪该隐和亚伯献祭的事情就给我们再一次明白了神真正的心意。那么我们就比较快的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所学习到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记上15:22。
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好，接下来诗篇51:16-17。
诗篇51:16-17。你本不喜爱祭物，若是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好的，接下来是箴言书15:8-9。
箴言书15:8-9，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好的，接下来阿摩斯书5:22-24。
阿摩斯书
5:22-24。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喜悦，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第24，唯愿平安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这就是唯愿公平的。
公平。
好，此外呢，何西雅书的6:6以及弥迦书的6:6-8呢，等等，圣经当中呢都是如此的教导。那么就给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传道人。好像撒母耳啊、大卫、所罗门、阿摩斯先知等等，都是在讲一样的道理。那么神向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都是很清楚。那么同样在新约呢，主耶稣也在讲如此的教训。他责备那些自以为意、骄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他们也行他们的义也行善，也施衣奉献，也进食祷告，但却是外表虚妄的敬虔，并非心灵真正的信靠、顺服、敬畏神。他们废掉了神的诫命，却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在敬拜侍奉神。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15:9，主耶稣说：“他们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同时呢，在马太福音5:20，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可见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他们也行义，但是却不能够进天国。那么主所让我们行的义，就是生命悔改，效法主耶稣背十字架做主的门徒，也是保罗在罗马书12:1所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原来生命悔改归正，将自己全然献上，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神的喜悦。但是呢，很多人不明白， 还是在走该隐的道路。人以为生命不需要改变，只要献了祭就是行得好，做了这些事情神就会喜欢。然而圣洁公平公义的神迥非与人，也非其他的假神，不会受到人的贿赂。那么神的教训是必须人悔改归正，罪才得到赦免，因信才可以称义。那么只有外表没有信心，生命不改变，自以为义的献祭并不蒙神的悦纳。那么什么时候神会悦纳我们的祭物和礼物呢？就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谦卑回转，从恶人变成义人，不是凭着自己喜欢的方法，乃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旨意听命且去遵行，生命讨神喜悦的时候，神也悦纳我们的献祭啊，不是虚妄悖逆的祭，乃是正直公义的祭。那么除了希伯来书的传道人给我们对比了亚伯和该隐的献祭之外呢，新约另外一个传道人老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劝勉弟兄姊妹应当彼此相爱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该隐和亚伯的例子。那么我们就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六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连续的心、爱神的神、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边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诚实也可以翻译作真理。
好的。那么老约翰呢，他是先写这个启示录和约翰福音，然后呢写了约翰一二三书。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呢，就讲到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道，也没有神的爱。神差耶稣来到世上，但是他们却不认他。主耶稣将从神来的真理告诉他们，却成为他们的仇敌。他们不爱耶稣，反而恨他，想要杀他。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在他心里没有真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到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讲到没有爱心的仍然是住在死中。为何呢？因为凡是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而凡杀人的呢，是没有永生在他里边。这个人还是在黑暗里，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那恶者，是属魔鬼的。而该隐呢，就是属魔鬼的。所以呢，老约翰告诫我们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么我们透过创世纪看到，因着神看中了亚伯和亚伯的供物，该隐呢就极恨发怒，变了脸色。然而至高的神还是用责备来开导提醒该隐。神爱该隐，给他长子的名分是要他得福气。神也是给该隐许多的恩慈、宽容、忍耐，为的是要领他悔改归正。然而这个长子呢，却辜负了神，并没有容下神对他的责备，将神的恩变作了放纵情欲的机会，在错误当中不知道悔悟，最终呢还是带着极恨杀了忠心爱神侍奉神的亚伯。 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在三章十三节呢，就讲到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么该隐的例子告诉我们，该隐连一母同胞啊兄弟都去嫉恨，何况其他人，若是恨你也并不稀奇。那么十四节呢，就讲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是出死入生呢？就是远离那个恶者，不再属魔鬼，而是归入耶稣基督。从前我们也是无知、悖逆、犯罪，心中苦毒，存嫉妒的心，恨人又彼此相恨。那么既然现在听见了那使我们得救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这个旧人，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就是披戴基督。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去行事。主耶稣舍命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脱离一切的罪恶，宝血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效法主热心为善，有光明正直的善行，如同主在光明中，因为神就是光。那么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在言语行为真理上怎样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呢，到了这个十六节呢，就进一步就讲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在这里主让我们透过他爱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去效法学习遵行如何去爱。那我们知道为弟兄舍命就是甘心为弟兄牺牲啊，彼此相爱，用爱心讲真理，彼此的救命。那么行这一切的信心，这个根基，这个源头，都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这是需要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主的圣言和圣灵，借着主爱的浇灌和激励，人人务要来学习和操练的生命功课。那么我们知道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旧约、新约，神把这条命令赐给我们，将用真理去爱人、去救人的责任托付给了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以致让我们去效法他，带着从主来的爱、从主来的话语，将这个救恩带给更多的人。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真理也就是这个福音不能够救到所有听见的人，只能拯救相信的人啊。当人拒绝不听抵挡的时候，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不讲真理，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啊属于耶稣基督还是属于那恶者。那么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啊，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啊，主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啊。主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真理一讲出来就发出亮光，人就看到了自己的污秽和肮脏。若是愿意谦卑啊，回转来救这个光，愿意听，就表明他是属神的。但是呢，人若不愿意来救这个真光，遮掩不认罪，不愿意听，这就表明他是抵挡真理，不是属神的。至少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内心刚硬，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呢，圣经啊给我们预言一个事实：神的道能够使人兴起，也能够使人跌倒。这也是今天我们受神的托付啊，传讲真理所要面临的挑战。那么然而神救我们的旨意是确定的，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几个比较熟悉的例子，来思想一下主耶稣是如何有神话语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讲到呢主与一个法利赛人啊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谈话。那么尼哥底母呢，他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按照当时人的眼光，他是懂得圣经啊，是高尚尊贵的人。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看人的情面，主爱这个尼哥底母，明确地向他讲了重生得救宝贵的教训。不论你是什么人，不经历在基督耶稣里那个重生的水洗和圣灵的更新，就与神的国无份。那么尼哥底母可以选择信或者是不信，那么我们知道他是领受了主的道。后来约翰福音七章，犹太人想要下手捉拿耶稣的时候，他曾经为主辩护。那么约翰福音十九章，在主耶稣受难以后，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哀葬了这位伟大的救主，一个是财主约瑟，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尼哥底母。好，接下来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这个主耶稣他教导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主没有说她是一个高尚尊贵的妇人，乃是指明她有五个丈夫，而现在那一个呢并不是她的丈夫。那么主指出她的罪，目的是要她懊悔此行并且信靠神。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却有得救的智慧，甘心领受了主的教训，而且呢生命改变啊，去传扬这个福音，后来呢带领了多人来信主。那接下来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主在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耶稣是在安息日医好了他，然后呢就从人群当中躲开了。后来呢主在殿里遇到这个人，14节，主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么主如此说并非是咒诅这个人，乃是实在的是爱他，讲究他命的教训，就是说此病就是由罪而来，既然蒙恩蒙连续得了医治，就不要再像从前救人一样去犯罪，那样呢恐怕会失掉恩典，会遭遇更加严重的疾病痛苦。然而这个人呢却没有将主的话语放在心上，后来又去犯罪，主动去报告犹太人，在安息日医好他的是耶稣。那么犹太人就去逼迫耶稣，想要杀他。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主的话语面前，人是有不同的内心啊，不同的态度和回应，但是呢或听或不听就会带来不同的结局。那同样施洗约翰的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呢就讲到，施洗约翰起初出来事工的时候，他是有圣灵的能力啊，传讲神的道，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那么这些话语虽然扎心，但却是真实的，我们若非真正的信主，的确都是如此。那么施洗约翰爱自己的同胞，他的责备是让他们听到真理，能够看清楚自己生命的光景，以致能够回转离开恶行走正路，使罪得到赦免，从属那恶者的变为属神的。那么同样老约翰呢，他也是从年轻的时候半离奇雷子的生命，改变成为忠心爱主爱人满有怜悯谦卑温柔忍耐的神的仆人。那么老约翰呢，也同样是用爱心去敢于讲出真理。他说那个该隐是属那恶者，告诫我们不可以像该隐。犹大叔说那些假牧人假师傅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那么从前的该隐没有爱心，用刀杀人，而现在的假师傅是如何杀人呢？就是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爱，混乱神的真理，偏离圣经纯正敬虔的道理，却是去讲似是而非虚假的教训，还要毁谤攻击讲真理说正直话的人。 好像从前主耶稣分明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人却说他是被鬼附的；分明是童女怀孕，但是人说他是撒玛利亚人。而犹太人最反感的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老师常常在会堂里边就向他们灌输这些虚假的教训，所以他们平常所听来的教导与主耶稣的真理相反，所以犹太人听不进去主的话，抵挡他，视他为仇敌。然而人若不听主的道，怎么能够得救呢？因此那些做教师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害死了自己的同胞。那么同样呢，老约翰在这个约翰三书九到十节，上一次我们也学习到约翰三书九到十节就讲到他也是被教会里号为首的丢特非毁谤。所以呢，我们从圣经旧约新约可以看到，凡是讲真理的传道人都会受到逼迫。老约翰说，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也就是提说这个丢特非用恶言妄论讲真理的传道人，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在这里这个不接待弟兄呢，就是不爱弟兄，不愿意为弟兄牺牲付代价，不愿意去行善。那么有人愿意行善，有人愿意接待弟兄，他也禁止并且呢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那么从前犹太人是赶人离开会堂，而现在的假师傅呢，他是赶人离开教会。所以呢，按照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所讲的，凡是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也就是凡是遵守主的命令、传神的真理、爱弟兄、接待弟兄，凡是行善的，都要受到逼迫的。好，再来看看保罗，在哥林特后书十一章呢，保罗就讲到那些最大的使徒，虽然是装作光明仁义基督使徒的模样，但却是行事诡诈的假使徒。那么保罗说的如此的严重，但却是在讲实在的真理。在十一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那么原因是保罗他遵守主的命令，甘心乐意的来背十字架，他自居卑微，为主受的苦比任何一个使徒更多。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此所有主的门徒都要学习保罗背十字架。那么既然背十字架，就不可能不受苦，既然受苦，身上就不可能没有伤痕。所以呢，在这个加勒太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从今以后，加勒太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么主为我们留下了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榜样，我们蒙召做基督的门徒，也当效法主，甘心为主受苦，身上有为真理做见证的伤痕，身上有为弟兄牺牲的伤痕，也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不是为罪为行恶而受苦，乃是为行义背十字架而受苦。所以呢，我们看到该隐他犯罪终生都没有悔改，他一生所行的道路都是为罪而受苦，因他的自义，因他不爱兄弟，反而极恨杀人，所以呢，在他里边没有永生，他是属那恶者，是在黑暗里，而且一生都是在黑暗里行，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那么该隐和他的后代都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走向了灭亡。所以这条路是基督徒要常常警戒自己，绝不可以去走上的道路。好，那么我们回到犹大书第十一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犹大书第十一节所讲的 第二条错误灭亡的道路。
约拿书第十一节，后半部，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误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巴兰。那么关于巴兰呢，我们在两周前这个弥迦书第六章的学习当中呢，已经有了一些的了解。那么巴兰这个人物主要记载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那么民数记21章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在进到应许地之前打了两个胜仗，灭了西宏和噩两个亚摩利王。那么亚摩利人呢，本来是有名的强横势大的民族。那么曾经的亚摩利王西宏打败了这个摩押的先王，夺取了摩押人的地盘，而如今呢，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使他们得胜。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到了民数记22章1到6节呢，就讲到当时的摩押王叫巴勒，他看到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内心忧急，他担心以色列人也会把他的地方吞灭。于是呢，巴勒呢就找人以重金去雇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巴兰呢，他是居住在外邦，但是呢，他也认耶和华神是他的神。在外邦，他奉耶和华的名做先知而出名。那么巴勒王慕名请他，巴勒以为只要雇一个先知奉神的名咒诅以色列人，那么摩押人不需要开战就可以得胜，那么摩押地呢就得以保全。所以呢，在7节到20节呢，就记载了巴勒第一次派人带着这个聘金去请这个巴兰。那么巴兰呢也留下了来使，但是呢，他已经得到了耶和华神的警告，不可以和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呢，头一次巴兰呢就谢绝了来使。但是呢，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接着巴勒王并不甘心，再一次差遣又多又尊贵的使臣去利诱这个巴兰，并且呢许以名利的重赏，要什么给什么。那么那个时候呢，巴兰的贪念已经动了，但是他还是有敬虔的外表。我们听一下2章第8节他所讲的，22章第18节所讲的。
民数记第22章第18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那么他虽然是如此说呢，但是巴兰就没有立刻打发这些人走，而且呢又留他们住宿，说是要去求问神。那么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之前耶和华神已经明确地警告他不可以去，但其实这个时候巴兰自己已经决定要怎么样做了。在他顺服神的外表之下，掩饰着内在的败坏，也混杂着他贪图利益的动机，所以呢，神就任凭他去做，巴兰呢就这样为利走上了自己错谬的道路。那么接下来21节到30节呢，就讲到，就在巴兰早晨出发的过程中，神因他真的要去，就发了怒，差遣使者来抵挡他。那么巴兰的女子呢，看见了神命令的使者当道，就不听从巴兰的指挥，不愿意上路。那么巴兰恼羞成怒，怒打了女子3次，而神呢却施行神迹，叫这个女子开口来警告巴兰：你从小骑到大的驴，素来不会这么反常。意思就是说，你想也想到是谁拦阻你去。那么这段内容呢，在新约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彼得呢就给了我们一个总结，也是讲到现在的假牧人为利啊，同样在走巴兰错谬的道路。 我们来读一下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15-16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好，我们回到民数记22章，从31节开始到35节呢，就接下来就讲到巴兰的眼睛打开，看到了神的使者，虽然神也是责备他行的偏僻，那么巴兰在那一刻呢也是匍匐的认罪，但还是违心和勉强的，因为神鉴察到巴兰的内心，知道他贪爱不义之工价的企图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假先知的执迷不悟和狂妄也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那么神就任凭他去行。当神任凭人去做事的时候，其实是人最危险的时候，神不试探人，但是却熬炼考验人的信心，看你对神的话语是真信还是不信。因为最早在这个创世纪12章第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么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不改变，历史历代凡是攻击残害神的子民的都没有好的收场，就好像埃及啊、以东啊、亚述啊等等，包括将来7年的大灾难啊，列国当中凡是去攻打耶路撒冷的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真正神的仆人是明白神的旨意啊，与神同心同行，他们只会扶助真理，不会抵挡真理，不会去为以色列人的仇敌效力，去咒诅以色列人，免得自己被咒诅。而巴兰这个假先知呢，并非与神同心同行，表面忠心顺服，其实是抵挡神。为何呢？当他决定与巴勒王勾结啊，与世俗为友的时候，他已经与神为敌了。当他想要求财爱利爱世界的时候，爱神的心已经不在他里边了，神所讲的生死祸福的教训并没有放在心上，狂妄不怕神，这就驱使他继续的往那错谬的道上直奔，最终呢是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这里呢我们看到好像是巴勒王利诱了巴兰，好像是耶和华神吩咐巴兰去的，那么其实到底是什么诱惑了他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雅各书1章13-15节，
雅各书1章13-15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呢，巴兰的私欲牵引诱惑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为得人的尊荣和财力，他偏行己路，违背抵挡神。然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行的不义最终就要得不义的工价。那么接下来民数记23章到24章呢，就讲到巴勒王连续换3个地方来请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3次计划都失败了。那么在生命记23章3-6节，透过摩西的话呢，我们就更加明白这段历史真实的情况。我们来读一下
生命记23章3-6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好，所以神呢是终是统管着一切，神可以将假先知三次的咒诅扭转变成为三次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显明了神的信实啊，显明神对他子民的眷爱。那么神也是可以借着巴兰这个卑贱的器皿发出神的预言，来彰显神的全能和荣耀。那么因着三次计划的失败呢，巴洛呢就辞掉了这个巴兰。在民数记24章最后一节，我们看到，于是巴兰起身回他本地去了，巴勒也回去了。在这里并没有进一步交代巴兰为利又为巴勒王做了些什么。接着呢就到了民数记25章，这个呢也是我们所学习过的，就讲到以色列在百姓在石亭这个地方被摩押女子引诱，与他们犯淫乱，并且呢给他们的假神献祭，吃祭偶像的祭物，跪拜假神。那么这些事情呢使得圣洁祭邪的耶和华神发怒，严惩以色列人，使得瘟疫发作，灭了24000人。直到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当众杀了一对恶人，一个呢是以色列西缅支派的一个宗族的首领，一个呢是米甸的外邦女子。那么我们知道神的震怒如同杀人的使者，但是智慧的人却可以止息神的愤怒。因着菲尼哈有神祭邪的心为心，在民中除掉了那个恶，使得神的怒气转消，瘟疫才止息。那么25章第16节呢就讲到耶和华神晓谕摩西不要忘记这个教训，将来要向米甸人追讨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以色列百姓，同摩押女子行淫乱，与假神巴利比尔联合，以及同米甸女子联合的事上，都是他们用的诡计。那么这个诡计是谁在背后策划的呢？这里我们没有明显看到假先知巴兰的作为。一直到了民数记第31章，巴兰这个人物又出现了。我们翻到民数记31章，在第1节呢，耶和华神又一次吩咐摩西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那么到了7到8节呢，就讲到于是以色列人呢就开始与米甸打仗，他们杀了米甸的3类人。第一呢就是杀了所有的男丁，第二呢在所杀的人当中杀了米甸的5个王，第三呢就是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么在这里呢就交代了假先知巴兰最后的收场。接着呢民数记31章9到12节就讲到同时啊，以色列民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和所有的产业财物，把这一切呢交给了摩西和祭祀以利亚撒。那么我们就读一下从13节到第18节，来看一下摩西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中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
好， 那么摩西不讲呢，以色列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人所行的事情神知道，人自己知道，然后呢是属灵的人知道。巴兰在暗处所行的事情，神却启示摩西在明处讲了出来，来告知百姓。那么同时呢，在新约启示录啊，老约翰在劝勉别加摩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呢，也有同样的警戒。我们就来看一下启示录2:14。
启示录2:14。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好，就讲到从前巴兰威力的错谬呢，已经渗透到现今的教会。老约翰将这个危机讲出来，来警戒基督徒要谨慎防备，并且呢要悔改。所以呢，旧约、新约前前后后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就看到神对摩西所讲的扰害以色列民的诡计，是出自于阴毒的巴兰。那么在三次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功的情况下，巴兰并不甘心，为了利还是给巴勒王效力，谄媚讨好他，献毒计给这个巴勒，让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也就是使用外邦拜假神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陷入了淫乱拜偶像的网罗里边。那么我们看到，一方面神是以慈爱怜悯眷顾保护他的百姓免遭咒诅和伤害，但是另一方面，公义祭邪审判的神也是断了以有罪为无罪，审判惩治首先是从神的家起手，其次结局到了的时候，神没有忘记向以甸人报仇，更没有忘记向巴兰追讨他的罪。按照创世纪12:3所讲的，谁敢咒诅以色列人与之为敌，就是自取咒诅。所以呢，最终假先知巴兰死在刀下，魏利在自己狂妄错谬的道中灭亡了。那么按照新约提摩太前书6:6，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大利。什么是真正的大利？对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那么贪心畏利呢，是巴兰错谬当中最大的问题。他虚假的敬虔，心口不一啊，阴毒诡诈，都是出自于不宜利己的私欲。那么同样的，这个畏利呢，也是犹大书16，犹大所讲的那些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的那些不敬虔的人。也就是说，从前巴兰所走的路，如今这些不敬虔的假师傅假信徒还是在走，随从情欲为利混乱真理，为得人的虚荣便宜谄媚人，现神的子民于罪恶的网罗里。所以呢，巴兰的例子是提醒今天的基督徒，侍奉神不可自欺又欺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侍奉神不可以有贪心，不能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因为有贪心的就与神一样。Yes， 以弗所书5:5。有贪心的呢，就与拜偶像的是一样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那么天国第一个撒种的比喻里边第三种心田，就是道种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什么呢？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啊，就把这个道挤住，不能够结实，导致这个人信到最后是不能够得救。那么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因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那么我们知道侍奉神 是应当单单受至高神的引导和指挥，做神的仆人，单要侍奉他，讨神的喜悦，求天上来的荣耀。那么圣经也是讲到末世的基督徒呢，也是有不同的选择，走不同的道路，有选择听见神的话语，愿意顺服，愿意让主来管理自己败坏的生命，愿意谦卑悔改，体贴圣灵，背十字架跟随主，努力进窄门，选择生命的道路。但是呢，也有听见神的话语，选择情愿自己做主，随从自己的方法去行，为地上暂时的好处走上了巴兰错谬的道路。那么旧约巴兰是这样，那么新约也有人是这样，比如说迪马，还有呢，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卖耶稣的那一个好，那么新约卖耶稣的犹大和这个贪爱世界的迪马呢，都是如此。那么犹大书说这是一条死路，一旦走上就有祸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后果，我们就当畏惧警醒，就当晓得如何去做选择，要凡事让主来居首位，不要效法巴兰做那个卑贱的器皿，最终遭遇毁灭，乃是要努力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对付自己的肉体，务要做一个圣洁尊贵的器皿，以致来高举尊荣主的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犹大书第十一节第三条错误灭亡的道路。
第三个就是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那么关于可拉的背叛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十六章。那么旧约的背景呢，是起初神拣选摩西拯救以色列民，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在头一年半的时间里，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受洗归入摩西，并且呢，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十诫，有神的律例典章，也是按照神的吩咐呢，建立了这个会幕，晓得各样服侍神的条规。在这一切都具备的时候，神让他们离开西乃山，并且呢，将应许地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前去征战，得地为业。那么神要赐福给他们，是百姓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到了民数记十三章呢，就讲到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但是呢，十二个探子并不齐心。四十天后，十个探子回来报告凶恶的信息，动摇了百姓的信心。只有两个探子迦勒和约书亚向神有信心，鼓励百姓可以立刻上去得那个地，相信依靠神足能够得胜。但是呢，以色列人行事是凭着眼见，没有信靠神，却选择相信十个探子。他们认为敌我实力悬殊之下，绝对胜不了仇敌，进不了迦南。如此呢，会众就哭嚎向摩西亚伦大发怨言，一面同心抱怨抵挡神，一面呢心里还是向着埃及想要回去。因此呢，以色列民在自己诸多的恶事上就积蓄了神的愤怒。那么最终呢，神在怒中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看耶和华神在怒中做了一个怎样的决定。
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 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贵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好，那么耶和华神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失去了进入迦南地的上好的机会。摩西呢，不能够再率领他们前往征战得地了，因为呢，神不在他们中间。按照神的吩咐，他们要从红海的路转回到大而可畏的旷野去。那么从此呢，又开始了他们在旷野漫长漂泊艰难的岁月。那么神依然是有恩典有怜悯，在他们以后几十年旷野漂泊的绕行当中，还是给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即使在地上不能够再进入到应许地，最终要倒闭在旷野，但是如果重新向神有信心，内心归向神，听从顺服神的旨意，将来呢还能够灵魂得救上天堂。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珍惜把握这些岁月，没有用恐惧战兢来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由于失去了进入迦南美地的指望，还要重新过回到旷野的生活，他们人心涣散低落，不单没有因着神的管教悔改奋发，反而更加不安分守己了。如此呢，就到了民数记第16章，就讲到甚至归耶和华为圣的利未一族可拉和其同党，联合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公然聚众攻击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挑战他们的领导权柄。那么以色列人攻击神的仆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前从出埃及之后，百姓不久就忘记了神的大能和恩惠，没有心存忍耐来信靠神，为了没有水，为了没有肉吃，他们常常向摩西争闹发怨言，神管教了他们。后来在民数记12章，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长大麻风的事情也警告了众人，攻击抵挡神的仆人是怎样的收场。那么民数记14章呢，他们又因听信10个探子凶恶的消息，再向摩西亚伦哭闹埋怨，神都严严地惩治了他们。然而以色列人并不吸取教训，可拉一党的背叛再一次给以色列民中带来了极大的纷争分裂和惨痛的管教。那么之前呢，在民数记3章5到9节，神已经特别晓谕摩西关于利未人的职责，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3章5到9节。
民数记3章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账目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账目的事。
好，那么现在呢，到了民数记16章，在8到10节，摩西再一次对背叛的可拉重申了神对利未人的要求，我们再来看一下。
民数记16章8节，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那么 他原本是有管理耶和华帐幕的本职工作，神是让他帮助服侍大祭司亚伦，他自己也要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呢，可拉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轻忽了神赐给他神圣的职分，并不按照神的吩咐来亲近敬畏神，也不是真正顾惜百姓替他们当差，反倒随从肉体的私欲发动了背叛，也是不守本位，离开越过了自己的本职本分。那么按照辈分，我们看到他与摩西亚伦同为立位的曾孙，歌侠的孙子。那么神让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高利亚伦和他的众子为祭司治理百姓，那么可拉对此却不甘示弱，反倒擅自专权，想要在祭司的阶层当中图谋地位和权力。那么他和其同党不愿意服在摩西亚伦的领导之下，所以呢聚众攻击毁谤他们。那么可拉一党对摩西亚伦的攻击背叛，其实是对至高神的攻击和背叛。他们所毁谤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但是神的仆人摩西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大大的得罪了神。所以我们看一下16章11节摩西所说的：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好，那么我们所熟悉的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8节呢，也是讲到神所差的仆人将真理将神的旨意传讲出来，人不听，他弃绝的不是人，乃是弃绝赐圣灵给他的神。那么可拉一党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了败坏。所以呢，16章连数记16章28节到50节呢，就记载了可拉一党连同250个首领同一天被神毁灭的经过。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以色列人并不觉悟自己的恶行，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毁谤是他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那么因着以色列人仍然是逆着景象没有悔改，所以神管教的手仍伸不缩，就发动了瘟疫，直到摩西让亚伦赶紧为百姓祈祷赎罪，瘟疫才止息。那么尽管如此，遭瘟疫死的一共有14700人。那么接着呢，在民数记17章就讲到这一场纷争暴乱被神镇压管教下来之后呢，耶和华神向叛逆的百姓证实了到底谁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12个支派的首领，谁的杖发芽，谁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么17章8节，透过利未族亚伦的杖不仅发了芽，还生了花苞，开了花，甚至呢结了熟杏，来给我们看到神使他的话语显为大，过于他所应许的，人想要对那个杖去作弊的可能都没有。正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也未曾想到。那么神向会众证实了亚伦的最高祭司权柄不是自取的，不是擅自专权，乃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经历了可拉一党和250个首领的毁灭，以及遭瘟疫14700人死亡这样沉重的代价，以色列人才最终信服这是神的旨意。而亚伦的杖呢，从此留在法柜前，是为了给那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以致防患于未然，止息怨言，免得人再去走可拉一党背叛的道路。那么由此呢，我们学习到教会中的领袖，除非他不是讲真理，除非他是讲虚假的话语谄媚人，那么我们就当按照犹大书3节所讲的，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但不是毁谤和攻击，也还是要用爱心、忍耐、谦卑，用神的道来将他劝醒，帮助建立他的生命。但是如果他是讲师真理，那么弟兄姊妹应当顺服，如此就是顺服真理，顺服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参考新约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
新约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那么圣经让我们依从顺服怎么样的传道人呢？同时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3章7到8节。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那么顺服不是盲从，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去顺服，乃是要顺服那些引导我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传道人。那么从前的可拉没有依从顺服神所差的仆人，不单自己背叛，而且联合其他的人同他一起去抵挡背叛。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无知，以为人多势众就是正确的。但是是否顺服一个传道人，不是靠人多人少，也不是看多少人对他的抵挡，乃是看他口中所讲的是否是出于神。在民数记16章3节就讲到，可拉一党攻击摩西亚人说他们是擅自专权。那么同时呢，在16章第7节下半句，摩西对可拉一党说，你们这立位子孙擅自专权的。那么应用在今天，到底听从相信哪一个呢？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呢？还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首先自己要付代价亲近神，天天查考思想神的话语，晓得这个道的是与不是，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就是追求神话语的充满。其次还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让圣灵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晓得分辨是非。第三就是听了道还要有信心与之调和去遵行，也就是约翰福音7章17节所讲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人凭着自己说的。那么分辨之下就给我们看到，摩西所讲的是真实的，是出于神，而可拉一党呢是凭着自己说的，目的是要攻击毁谤神的仆人。那么按照这个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6节所讲的，神既是公义的，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神既是公义的，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个你们呢，就是忠心爱神侍奉神的那些神的仆人。那么诗篇145章第20节也讲到，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那么透过可拉一党在背叛中灭亡，我们再一次看到抵挡攻击神所高立的仆人，后果是神必要以患难施行报应，神必要灭绝。这个呢是反面的教训。那么同时呢，在这场暴乱纷争当中，我们也看到真正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他们虽然受到极大的逼迫和攻击，几经磨难，未易受苦，但仍旧是心存忍耐和信心。而且他们越是经历神的显现、保护、拯救和大能，他 他们也越是能够以神的心为心。在神要降祸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为全会众求情。当可拉伊党遭了毁灭，百姓还不醒悟悔改，还要攻击他们，神降瘟疫的时候，摩西亚伦再次放下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仍然爱自己的百姓，毫不忧郁地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赎罪。所以呢，看到这是真正神所使用的仆人，是合神心意的。因为新约主耶稣也亲自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神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所以呢，在路加福音6:36，主耶稣要求我们要慈悲，像天父慈悲一样。马太福音5:48，主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因为神的心意是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当摩西亚伦按照神的旨意去遵行，定制去做完全人的时候，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这个呢，就是正面的教训。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习了犹大书11，透过查考了解旧约的圣经，我们就明白新约犹大所要传讲的教训。该隐、巴兰、可拉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所走的这些路，都要成为今天基督徒的见解，并且记载在圣经里边，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听了这些教训，就要去对比和思想，到底哪条路是我们当走的。那么主救我们，我们也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背诱的时代，要禁止自己的脚去走一切的邪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现代人的座位，要喜爱神的话语，体贴圣灵，不要随从肉体，也不要被各样的错谬诱惑，免得从我们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乃是一生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让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成为我们前面唯一可走的道路，而且是恒久跟随，一直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宝贵的教训，使我们透过旧约、新约的查考来明白你的旨意。愿犹大书11，该隐、巴兰、可拉所走的三条错误灭亡的道路，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你已经将生命的路和灭亡的路都摆放在我们面前，唯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如果从前他们所走的路，今天我们仍然在走，主啊，求你赦免，求你使我们回转，使我们反省思想自己所行的道路，我们就当转步来归向你，从此生命改变，敬畏神，远离恶事。也求主以能力的带子给我们束腰，使我们得以完全，一生沿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且向着那生命的道不断的上升。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